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就加沙局势再次通话；
担忧以巴冲突扩大，约旦要求美国部署爱国者导弹；
七国集团联合呼吁立即废除对日本的海鲜禁令；
美国陆战队正前往地中海东部移动，准备协助撤离民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就在以巴冲突升高之际，周日，约旦军方发言人希亚里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说，约旦正要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加强约旦的防空能力。目前，爱国者防御系统被视为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但是通常供不应求，世界各地的盟友都在争取这款系统。针对有社交媒体指称，美国国防部近来利用约旦的基地，将部分装备和武器从储备地运送到以色列，以提升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吓阻力，希亚里当天予以否认。而西方外交官员表示，随着华府加强美方在中东的军力，五角大楼近几个月曾动用约旦的军事设施。目前，约旦境内有数以百计的美国训练人员，也是少数几个会全年与美军进行大规模军演的区域盟国之一。
据两名美国官员周日说，由于担心在加沙的战争扩大成区域冲突，美国陆战队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正在前往地中海东部。两位官员说，美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搭载的第26陆战队远征支队最近几周都在中东附近海域执行任务，但是上周末开始往苏伊士运河移动。其中一名官员说，巴丹号目前的位置位于红海，预料很快就会进到地中海东部。而华盛顿现在正在呼吁公民离开黎巴嫩，陆战队远征支队典型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平民撤离。目前，尽管拜登政府竭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控制在加沙地区，但是美方警告，双方冲突扩大成更全面的区域性冲突的风险很高。
以巴战争持续第三周，以色列部队目前正在加沙境内扩大地面行动，周日再派出战机袭击数百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当天，当被问及美国与以色列两盟邦之间就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存在歧见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CBS 谈话节目面对全国时说，两国正在讨论艰难的问题，人道援助、区别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以及以色列如何考虑自身的军事行动等。沙利文表示，我们与以色列往往直言不讳且直截了当的对话，分享彼此的观点，从不做掩饰，而且我们会继续那样做。他表示，当我们公开坐在这里，我只会说美方全然清楚地说明自己的原则和主张，包括无辜人性命的神圣性。我们会继续私下提供美方建议给以色列，同时并没有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存在分歧。
中国年度最大的军事外交盛会北京香山论坛于10月29号开幕，展开为期3天的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今年论坛举行的时间点对中国来说是个尴尬的时刻，因为中国目前缺少一位国防部长。以往香山论坛都是由中共国防部长做主旨发言，这次会议改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做主旨发言。中共希望利用香山论坛来宣传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建设一个更安全世界的愿景，并拉近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但中国正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友为遏制中国的军事野心而加强协调的情况。2022年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在这次论坛上备受瞩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周一的开幕式上被安排担任第一位演讲嘉宾。美国则由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桑西卡莱斯率领代表团出席。
周日，位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个会议中心发生一起土制炸弹爆炸事件，至少一人死亡，52人受伤。 事发当时，超过2000人的一个基督教团体正在会议厅内举行祷告活动。喀拉拉邦的最高警官扎哈布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许多人在事发时被烧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喀拉拉邦卫生部长维纳乔治敦促政府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紧急到岗。乔治宣布，一名妇女当场死亡，另有52人受伤住院，18人仍在重症监护室，其他6人情况危急。当被问及这起事件是否是恐怖攻击时，萨赫布表示，只有在调查之后才能确认细节。目前，印度政府的反恐部门国家安全卫队的8人小组已赶往喀拉拉邦进行调查。
据联邦众议院前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近日告诉《大纪元时报》，美国国会应该立法禁止为中共对华盛顿的游说，或者通过总统行政令来实现这一禁令。沃尔夫说：“我们不能在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从天主教堂拿走十字架、逮捕新教家庭教会领袖之时，让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还为中共游说。”中共是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国家，沃尔夫强调，鉴于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禁止为中共游说。与此同时，他相信中共正在援助伊朗，并说，中共和伊朗才是以色列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幕后黑手。同时，中共也在帮助俄罗斯对抗乌克兰。他强调，这个政权正在全世界进行渗透，破坏世界秩序和规则，必须引起各方警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就加沙局势再次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的商业太空公司蓝色起源上周五公布了蓝月月球着陆器的设计，并向美国宇航局局长纳尔逊展示了着陆器模型。据介绍，这次展示的是蓝月 Mark 一型，是一种单次发射的月球货运着陆器，可向月球表面任何地点运送多达3吨的货物。蓝月 Mark 1的首次任务飞行被标记为 MK1SN001。 公司声称，这个任务将验证一些关键系统，包括 B17 引擎、低温流体动力和推进系统、航天电子学、持续下行通信和精准着陆等等。蓝色起源公司说，蓝月将在未来3年内准备好飞向月球，并有望在2020年代末启动载人登月任务，届时的着陆器将是蓝月 Mark 2型。蓝色起源是 NASA 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计划中的14家公司之一。不过，蓝色起源没有明确表示未来的蓝月 Mark 1登月器可能何时发射。他们计划和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公司、航天器软件公司 Draper 和机器人公司 Astrobotic 合作建造一部高大约16米的着陆器。
据彭博社29号爆料，苹果将于本周二上午正式发布全新一代 M3 芯片，从入门至高端依序为 M3、M3 Pro、M3 Max，顶配搭载40核 GPU。彭博社指出，M3 芯片将采用更先进的3纳米制程技术，相比现有的 M2 芯片，电池续航力与效能将进一步提升。首波产品主要更新 MacBook Pro 以及长达900天没有更新的 iMac 桌面电脑。据介绍，入门版的 M3 芯片将为8核的 CPU 架构，包括4颗效率核、4颗效能核。GPU 显示卡则是10核，数量与 M2 相同。加强版的 M3 Pro 也是多种版本，其中一款是12核 CPU 搭配18核 GPU，另外还有14核的 CPU 与20核的 GPU 版本。至于最高端的 M3 Max，同样会增加内存容量，搭载16核 CPU。另外，传出最高可以采用40核 GPU，也提供32核 GPU 的版本供消费者选择。
科学家们最近开发了一款新型饮用水过滤器，以植物制作，可以去除掉饮用水中的微塑料。这种简单的有机设备可能是解决微塑料问题的一个极好方案。这款名为 BioCap 的净化过滤器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四川大学的研究人员制作，由水果和木材中的有机物组成，能够消除水中几乎所有的微塑料。研究人员把水果单宁涂在锯末上，制造出一种圆柱形的水过滤装置，可以消除 95.2% 到 99.9% 的微塑料，具体程度取决于微塑料的成分。为了测试这个系统，由林业、化学和生物工程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让几组小鼠饮用经过 BioCap 纯化的水或未经处理的水。实验证明，获得纯净水的小鼠可以防止微塑料在器官中积聚。无论是扩大规模用于工业，还是小规模用于家庭， BioCap 都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是由有机材料制成的，不会像塑料过滤器那样导致进一步污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克·约翰逊周日说，本周他将向众议院提交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表明众议院会进一步推迟审议总统拜登提出的援助乌克兰的请求，并把多种援助计划分开。请听报道。
周日，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说，我们将于本周在众议院提出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拨款法案。我知道我们的同事和在参议院的共和党同事也有类似的行动。我们认为这是一项迫切而紧急的需要。尽管全世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处理，但现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需要我们立即关注。本月的早些时候，白宫请求国会为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其他的国家安全需求提供超过1050亿美元的援助，请求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4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白宫还请求国会提供91.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对乌克兰、以色列、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需求。但约翰逊似乎对通过一项更广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他表示，他相信能够得到参众两院两党支持的只会是一项仅供向以色列提供支援的法案。约翰逊表示，我不想利用这一点来玩任何党派政治游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上周三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约翰逊说，由于担心共和党人不会支持包含援助乌克兰的一揽子计划，他在上周与拜登会谈时已经呼吁白宫分开考虑这些资金请求。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此前已将对乌克兰的援助排除在九月底通过的避免政府关门的短期拨款之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以色列部队进入加沙，展开铲除哈马斯的地面攻击之际，拜登总统周日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局势再次通话。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也通话，表示担忧约旦和西岸局势。请听报道。
过去三周，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集团7号的突袭展开报复空袭。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卫生部表示，已经有超过8000人因此丧生。外界急呼以军避免加沙平民死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在 CNN 谈话性节目《美国国情》中指出，以色列有义务采取必要作为，将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哈马斯以及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加以区别。沙利文表示，白宫已持续从最高层对以色列官员就此沟通，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将重申这项立场。周日，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通话，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沙的事态发展。拜登总统重申，以色列完全有权利和责任保卫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并强调以色列必须以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去做。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讨论了目前为寻找人质并确保人质获释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那些仍然下落不明、可能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公民。 拜登强调，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流量，以满足加沙平民的需求。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直接或通过各自国家的安全团队进行定期磋商。上周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再次强烈呼吁立即人道停火，无条件释放人质，运送符合加沙人民巨大需求的人道援助。西方领导人也在寻求加大对加沙平民的支持。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通话，表达了对局势升级风险的共同担忧。两位领导人同意，要共同努力为加沙平民提供食物、燃料、水和药品，并让外国公民离开加沙。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周日，在七国集团与大阪举行贸易部长会议时，一致呼吁各国应当立即废除对日本海鲜产品的进口限制。路透社今天报道，美国首次购买日本当地水产品供应驻日美军，同时这也是美国针对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而做出的回应措施。请听报道。
周日，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日本大阪举行一场部长峰会，在当天各成员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呼吁各界应废除针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尽管声明中没有点名中共，但谴责了北京当局利用贸易采取的日益增强的经济胁迫行为。这份长达十页的声明表示，我们对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行为感到遗憾，并致力于建立自由、公平和互利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今年八月底，当日本开始将受损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水排入太平洋时，中共便开始全面暂停日本的海鲜进口。而日本环境省8月27号公布了对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水的采样结果，显示其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低于能检测出的下限数值。日本环境省强调，核废水排海对人和环境都没有造成影响。而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占日本水产品出口总额的四成，主要出口品项为扇贝和海参。由于日本人不食用海参，因此这次禁令主要影响打捞扇贝的渔民。另外，七国集团在这次部长会议上也对中共最近提出的关键矿产出口控制措施表示担忧。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生产国，中共本月宣布对部分石墨产品实施出口限制，这是控制关键矿产供应的又一举措。七国贸易部长们重申，他们对广泛而且不断演变的非市场政策感到担忧，其中包括普遍不透明和扭曲贸易的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希望美中保持沟通，王毅认为拜习会仍然存在变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加大地面攻势，国际社会几乎保护平民。
拜登悼念李克强的话被删，有消息说北京处于半戒严状态。
拜登希望美中保持沟通，王毅认为拜习会仍存在变数。
美国和日本计划11月中旬在旧金山举办经济版2+2会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势在坦克支援下深入加沙地区。周一稍早，位于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以色列在启动第二阶段战争之初，并没有对外公布具体信息。部队在黑夜行动，加沙地带的互联网通信被切断。以色列加强袭击的同时，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强烈地呼吁人道停火，以让援助进入加沙。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再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 呼吁立即大幅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周一，联合管理会将听取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的简报。联合国上周五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自加沙冲突开始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遭受一系列的袭击，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边境的交火也不断增加。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七国集团将进一步加深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不公平的地方，包括工业补贴等。周日在大阪举行的 G7 贸易部长会议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各国部长们呼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设立一个专门环节来讨论贸易和国家干预工业部门的问题。去年，拜登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日本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国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是这个框架的成员。戴奇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希望能够在11月中旬于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就这个框架的贸易支柱达成一项协议。日美经济政策协议委员会也计划同时举行。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拜登政府适当处理美中紧张关系的同时，为了在和中国的霸权竞争过程中取得优势，有意强调重视日美合作。
美国和韩国周日展开大规模联合空中军演，双方出动130架军机，模拟战时24小时作战情况。路透社引述韩国空军表示，这场名为“警戒防御”的年度军演将持续到11月3号，包括美韩双方各式 F-35 逆踪战机和其他军机参加演习。美韩这次演习实指朝鲜加强与俄罗斯军事合作之际，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谴责朝鲜试图拿供应武器给俄国，换取精进自身军事能力。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具炳山周日指出，阻止非法资金流向金正恩政府是解决无核化、朝鲜人权问题等朝鲜半岛问题的捷径。具炳山指出，朝鲜政权非法筹措秘密资金和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费用的手法及规模都日趋成长。韩国政府将积极和国际合作，彻底断绝朝鲜规避制裁及取得非法资金的可能性。北韩连续13年被列为洗钱高风险国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辖下对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报告，朝鲜侦查总局2022年共盗取价值17亿美元的虚拟货币。
中共官方说李克强27号死于心脏病突发，普遍受到外界质疑。中共政府展开强力维稳，除了强压社交媒体热搜和官媒以外的相关发文，更严禁国内民众聚集悼念。美国总统拜登27号在白宫接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两人会谈期间，拜登对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然而，中共外交部的声明却看不到这段内容，甚至还直接改成了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以问候。10月27号晚上，李克强的遗体运到北京，停放在北京301医院。有消息人士29号对大纪元说，北京现在基本上处于半戒严状态。此外，北京当局强力管制网络信息维稳，流出据传是中共中央针对治丧事宜指示了四不：只火化不追悼，丧事不出京，不邀外使，不准外人。
美国联邦法官周日恢复了对美国前总统川普下达的禁言令，禁止他公开发表针对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和潜在证人的言论。目前已有两名法官下令要求他收敛言论。上周，川普出席纽约民事案件时，因为批评法庭人员非常有党派色彩，被法官处以罚款$10,000。周日晚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坦言，禁言令重新生效，称其不符合宪法。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试图上诉至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要求紧急暂缓执行这个命令。律师认为，川普有权批评检察官，对压迫说出真话。川普的律师指出，担心证人受到伤害或恐吓只是推测性的，根据宪法，这并不是限制言论的充分理由。律师还指出， 尽管川普从来没有被指控煽动暴力，但是检察官已发表公开声明，暗示这是既定事实。这样的叙述也出现在起诉书中，他们正在寻求在起诉书中删除相关内容。
万圣节周末期间，全美各地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10月28号晚上9点左右，在德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北斯德特莱恩大道700街区一家企业的一个房间里，一场聚会活动引发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29号凌晨12点左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场超过100人的大型聚会中，一名女子被枪杀身亡，另外8人受伤。另外，29号凌晨，佛罗里达州坦帕万圣节庆祝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8人住院。两群人之间的斗殴酿成致命事件。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显示，枪声响起时，穿着万圣节服装的人们在街上喝酒聊天，引发了踩踏事件。后来爆出了10多声枪响，调查人员认为至少有2名枪手参与其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希望美中保持沟通，王毅认为拜习会仍然存在变数，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本周国际重点财经大事包括美联储、日本银行和英国央行等主要央行货币政策会议，美国十月非农、ISM 制造业指数、消费者信心和房价指数等重要经济数据。财报方面，本周登场的重磅财报包括苹果、AMD 以及高通等。苹果还将举行今年第二次秋季新品发布会。美联储预计周三公布十月份利率决议，主席鲍威尔随后将召开政策记者会。市场预估利率将继续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不变。鲍威尔此前暗示，未来在货币政策执行上将保持谨慎态度，但是如果经济成长持续强韧，不排除进一步升息。
路透社引述美国法院统计数据报道，过去一年，美国新增企业破产数量激增了30%。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10月2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30号的一年，美国新增企业破产个案按年增加30%，至17051宗。不过，破产申请的总体速度仍然远低于10年前。报道也指出，上述美国破产企业又以大型企业破产个案增长较多。根据顾问公司 Cornerstone Research 数据显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大企业2023年累计破产个案已多于2022年全年的16宗，像是美国国家家居零售商 Bed Bath & Beyond、 美国连锁药店 Rite Aid 等大型企业都在今年寻求破产保护。
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周末在日本大阪举行，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在这期间和欧盟委员会贸易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进行自贸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法瑞尔30号说，澳洲已经拒绝欧盟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并退出谈判，在未来几年内将不太可能达成协议。澳洲最大的农业产业集团感谢澳洲政府没有背叛农民，没有签署一项不会帮助他们的产品进入欧盟的协议。澳大利亚和欧盟从2018年开始进行自贸谈判，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取消欧盟关税和扩大配额来促进澳洲农产品的出口，而欧洲则希望能够进一步进入澳洲的关键矿产业。去年，欧盟则已经和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降低欧盟出口商品的关税，包括服装、化学品和汽车，同时允许更多的新西兰牛肉、羊肉、奶油和奶酪进入欧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白宫周日指责，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目前仍不允许美国公民和其他外国公民离开当地交战区。据估计，目前大约有600名美国公民滞留在加沙地带，而埃及当局已经准备允许美国公民和外国民众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咨文》节目说，就像存在着正在进行的关于人质问题的讨论和谈判一样，我们被困在加沙的美国公民和其他外国民众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沙利文向 CNN 表示，哈马斯一直在阻止他们离开，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但他无法在公共场合阐述这些要求，表示这是正在进行的谈判所讨论的主题。沙利文提到，埃及当局目前正准备允许美国公民和外国民众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而以色列方面对此并没有异议。据估计，现在大约有600名美国公民滞留在加沙地带，他们和加沙的其他200万人一样，在战争局势加剧和基本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旧没有办法离开战区。沙利文周日重申，随着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升级，华盛顿正努力想办法帮助这些美国公民离开。上周六，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地面部队已进入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展开第二阶段的战争。虽然没有发动全面进攻，但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决定会扩大在加沙的地面行动。而沙利文当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另一场采访时也提及，这场冲突已经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这绝对是一场悲剧。他强调，虽然哈马斯经常躲在平民背后，但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的同时，应该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法努力保护平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拜登在会见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时强调，美国与中国需要负责任地管理关系中的竞争，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不过王毅上周六表示，通往旧金山拜习会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请听报道。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上周四开始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王毅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等美方高层官员进行了多轮长时间的会晤。上周五，在布林肯和沙利文的陪同下，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王毅，双方交谈一个小时。在结束对美国为期三天的访问前，王毅上周六与美国战略界人士举行座谈时说，中美两国都同意朝着安排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双边峰会而共同努力，但是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王毅访美之际，美中关系仍然紧绷，两国之间除了严重的贸易纠纷，美国试图限制对华先进半导体芯片和技术出口引发北京不满之外，两国对俄乌战争以及以哈战争的看法和立场也大不相同。两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上的立场更是南辕北辙。白宫在拜登会见王毅后表示，拜登在会见时强调美国与中国需要负责任地管理关系中的竞争，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一位知情美国官员向美联社表示，在王毅与布林肯和沙利文举行会谈后，双方已经就举行拜登与习近平下个月利用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的间隙再次举行双边峰会达成了原则协议。不过，接受美联社采访的美国官员说，双方虽然就举行拜习峰会达成原则协议，其他的细节，例如峰会的具体日期、地点和后勤事务等，都尚未谈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1号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不过中共一直没有证实习近平是否会参加这一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仍存在变数。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美国常识学者、自媒体人方伟再次邀请美国的顶尖宪法专家斯考森教授推出专题网上讲座， 美国面临的危机和希望，为您解释当下美国面临的这一切的背后原因和美国的希望在何方。
对于所有美国华人关心美国、关心未来的朋友，这是一场身负价值和启迪的不可错过的讲座。
锁定11月4号星期六美东时间下午1点、美西上午10点，在 Zoom Meeting 斯考森教授和方伟的联袂讲座。注册后您将收到 Zoom 会员链接。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神奇美国讲堂的建议和问题，请写信到 moa@soundofhope.org， 专线电话1-800-726-2679 800-726-267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